好，感谢赞美神。我们今天在安息圣日来宣讲撒母耳记下20章、21章。20章它接续19章，我们知道当大卫他泯平了亚撒龙的叛乱，那因着北方以色列人他们首先有话要请大卫回耶路撒冷来继续做他们的王，那因着这样大卫他用这样的话去吩咐祭司撒都还有亚比亚他，那大卫也对这个亚玛撒来招降他允诺要让他来代替约押来带领全军。那因着在约旦河畔北边的以色列各支派跟犹大人为着迎接王，犹大人没有跟以色列人来事先商量，以至于他们在那边起了争执。那犹大人他们回答的口气非常的坚硬苛刻，所以也招致了这一个20章整个最主要的一个常常出现的名字，就是这个比基利的儿子示巴他在20章里头有出现8次之多。那因着这一个王他要回到耶路撒冷，也由于犹大人的这种毫不委婉，他们在言辞上互相的这种激怒，所以让这个比基利的儿子示巴拉他就在这一章里头他来号召北方的这个各支派的人，他们说他们跟这个大卫是没有份的。那这个份呢是跟产业有关是一同分享，说与耶西的儿子吴色这个是产业。他最主要的一个话意呢就是说，既然犹大人对我们北方的这一些其他支派呢这么苛刻的话，那我们跟这个犹大人他们所永立的大卫王在神的产业上还有什么分享还有什么这个如中文所说的还有什么牵扯关涉呢，我们就各自回家去吧。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就离开大卫他们就跟随比基利的儿子示巴。那这里的跟随呢他原来的意思呢是说跟在比基利儿子示巴的后面那跟底下所说的犹大人从约旦河直到耶路撒冷却紧紧跟随他们的王这个紧紧跟随它的意义是不一样的。这里的紧紧跟随呢它有一种连结在一起，也就是说像一个东西连着一个东西一样，它是互相纠结的他是用这样来形容犹大人对于大卫的跟随他的这样的一个形容。那在20章里头，当大卫他回到耶路撒冷回到他的宫最主要他做了3件事情。那这3件事情如果我们仔细的来看的话，那这3件事情的确是大卫他做的不好，因为这3件事情呢他会导致这一个他们自己国内的一种动荡跟不安。我们就先来看第一件事情，这记载在3节。大卫他进了宫殿，就把从前留下看守宫殿十个妃嫔 禁闭在冷宫养活他们，不与他亲近，他们如同寡妇被禁直到死的日子。啊，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那在原文的意思里头啊，是说大卫他回到宫殿啊，他就拿下这十个嫔妃。那这十个嫔妃呢，就是之前他逃离耶路撒冷的时候留下来说要看守宫殿啊，也就是看守王宫的。那我们知道后来亚沙龙他听了亚西多佛的恶计啊，他在这个王宫的屋顶上搭棚，那公开的啊与这十个嫔妃亲近，来羞辱啊大卫王。那现在大卫他回来了，他就把他们啊放到一个有卫兵看守的房子。那虽然说啊让他们能够活着，但是却是把他们拘禁，他们就如同是活着的寡妇一样，把大卫不再跟他们亲近。撒母耳记下的作者呢，啊，他用这样来叙述这件事情，说他们是活着的寡妇。大卫他做这件事情，也让我们去回想到说，当大卫呢，北方的这个扫罗的大将亚尼尔呢，啊，准备要率领北方的以色列人来归顺大卫的时候，那大卫他开出的条件就是要求亚尼尔啊，以及要求这个伊斯波设呢，啊，就是当时扫罗的儿子还在北方当王，要把他啊以前所聘的妻米甲啊归还给他。那我们晓得米甲在当年也被扫罗王因着妒恨大卫，就故意把他啊给了别人啊为妻。但是大卫呢啊在那个时候他开出的条件就是要把米甲来归还他。那我们啊如果仔细的来跟这里相较的话，米甲嫁给别人当然就贞洁上啊他也曾经做过啊别人的妻子了。那这十个嫔妃呢也被亚沙龙玷辱了。如果就贞洁这一方面，其实他们是相同的。但是为什么米甲大卫非得要把他啊再接回来不可呢？因为就政治的层面上，他是扫罗的女儿，他把他接回来，一方面就好比大卫啊他承接这个王权，就这个血统关系上啊他是扫罗王的女婿，他在政治的意味上他对北方的这一些支派呢有招抚的作用。但是呢我们来看这里第三节啊所记载的这十个妃嫔呢啊却没有跟米甲一样的待遇啊，这是作者呢啊他这样的一个记载跟描述。那大卫第二件事情呢啊他令这个亚玛撒呢就是亚沙龙叛变的时候亚沙龙所立定统辖犹大人的这个元帅，那就血肉关系上啊这个呢跟大卫呢啊也是有血缘关系。因为亚玛撒的母亲啊跟约押亚比塞的母亲啊他们是姐妹。那我们知道希鲁雅跟大卫呢啊他们也是有这种兄弟姐妹的关系。那他命令亚玛撒三日以内呢要去招聚犹大人啊，所谓的招聚犹大人也就是过去跟随亚沙龙的这一些人啊。那他号令 要亚玛撒三日把它聚集来，那聚集的目的啊，应该就是要来对付比基利的儿子示巴的叛变。但是他给他这三天的时间来讲啊，是非常短暂的，因为三天就古代他们所能够做的呢啊，真的是有限的。因为我们也知道说，当这个撒摩耳记上曾经有亚门人的王拿辖啊，他要来攻打河东这个基列亚比人啊，啊，说要叫他们来做亚门人王的奴仆，那他要羞辱以色列人，说要剜除他们的右眼。但是这个基列亚比人他们呢啊，说给他七天的时间啊，他们去讨救兵，那如果啊没有人可以来帮助他们的话，那他们就照着亚门人的王的一个吩咐。所以啊，那里是写着七日，那这里啊对比的三日啊，我们就可以从文义里头去了解到说这三日啊是何等的短，以至于这个亚玛撒呢，他有去做，但是他啊却单言过了王所限的这个日期。大卫做第二件的这一件事情呢，他就是会啊再等一下啊，他影响所及呢就会啊透露出来。那他第三件事情呢，他改派这个亚比塞，因为我们知道大卫他的大将啊应该是约押，但是约押呢啊他在亚沙龙叛变这件事情上啊，他不听大卫的吩咐，他把亚沙龙杀死了。那当王为亚沙龙哀哭啊不理国政的时候，约押啊他毫不假颜色的来对王来进谏。那应该啊，虽然说大卫他听了约押的这一个谏言呢，但是他心里呢的那一个啊对他的疑虑跟怒气呢啊，在这边也可以看得出来啊，所以他就不以约押为元帅，所以说啊，他对亚比塞说，你要带领你族的仆人追赶他啊，免得他得了坚固城躲避我们啊，那这样的话他的祸害就比亚沙龙更大了。但是从七节底下呢，他说约押的人啊，基利提人、比利提人所有的勇士都跟着亚比塞从耶路撒冷出去，他们去追赶比基利的儿子示巴。那当他们来到基遍这个大磐石的地方呢，啊，亚玛撒来迎接他们。那这个时候呢，啊，约押呢，他是身穿战袍啊，他腰间也绑着这个刀带啊，是他的佩刀。那约押呢，啊，他往前呢，啊，要来跟这个亚玛撒问安呢，啊，啊，那他往前行，他的刀呢就从刀鞘里头掉出来，所以他就伸啊手去捡这个刀。那一方面呢，他右手呢啊就抓住亚玛撒的胡子啊，要与他亲嘴问安说啊，我兄弟你好啊。那因为亚玛撒他啊没有对约押怀着戒心呢，啊，以至于约押呢就用手啊拿刀刺他的肚腹，那他的肠子流到地上，那他就死了啊。约押就只这么一次啊，就没有再刺了。那约押杀了亚玛撒之后呢，他跟他的兄弟亚比塞就往前去追赶啊比基利的儿子示巴。那记载到这里呢啊，这第三件事情就让我们去了解到说， 由于啊，大卫他对约押的一个不再信任，或者说对他还有恨意在，所以改派亚比塞来统辖三军，啊，统辖他们的军队。那这样的一个后果呢，也造成啊，约押为什么要去杀这个亚玛撒？因为他的军权旁落，啊，他也知道说，他应该也知道大卫啊曾经对亚玛撒招降的啊那一些话，要让他来取代约押，所以约押呢啊对亚玛撒他就怀有一种非把他除去不可啊，那刚好也让他逮住了这个机会啊，所以约押呢啊就利用这种问安刺杀了亚玛撒。但是啊，在这里呢，他也引发了一个危机了，因为我们知道大卫他差派亚玛撒去召聚犹太啊犹大人，那犹大人也跟在啊他的身边。那约押跟亚比塞他们去追赶呢，那十一节这边呢啊出现了一个虽然是小人物啊，但是啊我个人的感觉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这个人呢，啊，他站在亚玛撒的尸身旁边，对众人说：“谁喜悦约押，谁归顺大卫，就当跟随约押去。”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一些人呢，啊，应该就是跟随亚玛撒的人。那如果不处理好的话，这些人或许他们又会再次的叛变。那十二节说亚玛撒他在道路上滚在自己的血中啊，因为这一种一刀刺入他的肚腹啊，他未死之前应该是非常痛苦啊，所以他在地上打滚，那他死在这个血中啊。那这一些人呢 啊经过那里就都站住了。那多赞助这个意思呢，也就是说他们就啊，一方面呢可能是暂时被这种场景震撼住啦啊，就吓呆了啦。那另外一方面的这个含义呢，也有可能就是说这个他们跟随的将领啊死在血泊之中，在道路上。那我们看这个少年人呢啊，他怎样做呢？那人见众民经过多站住，就把亚玛撒的尸身从路上挪到田间，用衣服遮盖。这个少年人他先把亚玛撒的尸身呢把它挪到田间，用衣服遮盖。这样的一个举动呢啊，就带入了当这个尸体被挪开之后，众民都跟随约押去追赶比基利的儿子示巴。所以这种经文啊，如果我们不仔细啊，或许我们看了之后啊，也不认为说这是怎样的一个重要的事情。但是在这边，这个少年人他的呼吁，他的动作，因为就尸体来讲啊，以色列人他们也知道碰触尸体是不洁的，那一个尸体大辣辣的横亘在道路之中，当然他们是站住了啊，他们就不敢过去啊，或许有这样的一个原因。但是这个跟随约押的少年人啊，他在言辞上的一个啊招降跟啊做一个呼吁，他在行动上处理的这个尸体，把它挪到田间用衣服遮盖。所以经文上就写说这些人呢，他们就跟随约押啊去追赶这个比基利的儿子示巴。那十四节的他啊，应该是指着前面的这个约押啊，因为从碰到亚玛撒开始，这个主要的人物呢就落在这个约押的身上了。那他们走遍以色列各支派，直到伯玛家的亚比拉啊，并比利人的全地，那那些地方的人也都来聚集跟随他。 那他们也就是约押跟跟随的人呢、啊、到了伯玛家的亚比拉围困示巴。那这个呢啊应该是一个大城，示巴啊他逃进了这个城啊，那约押要捉拿要把他致死呢，他就先得要把城攻破啊，所以他就对着城来筑垒。那跟随约押的众民呢、啊，啊，他们就啊想要来打击这个城，要让这个城啊来倒塌。那十六节这边又出现了一个啊，虽然是小人物啊，但是他也是这二十章里头不可啊或缺的一个主要人物，这是一个妇人啊。圣经上说他是一个聪明的妇人，他在城上来呼叫啊，说听啊听啊，请约押啊进前来，我好与他说话。那约押啊他就进前来，那妇人问他说，你是约押还是不是？他说我是。那妇人呢啊就说，请你听爹你的话。约押说、哦、我听。十八节这边啊，妇人说古时有话说啊，这个古时呢他的意思是说啊早先呢 啊以前啊，并不见得像我们啊中国人在说啊这个古时候就是年代非常非常久远的啊那一个意思啊，他是以时间上来讲，就是说过去有这样的话。过去的话说啊，当先在亚比拉求问，然后啊事就定妥。那这个亚比拉呢啊，这个地点呢、啊，如果按照原文的字呢，我们能够查到的资料啊，它是跟撒母耳记上六章十八节啊那边和本翻作磐石啊，其实这个字的意思也是磐石。那六撒上六章十八节那边啊，是非利士人把约柜啊用着母牛所拖的这个车送到以色列人的地方啊，要归还啊，那里呢是博士麦，称之为约书亚田的大磐石啊，那一个磐石呢就是这里跟这个啊亚比拉是一样的。那或许啊这个妇人呢啊，他也了解到说过去的那一段历史，所以这边的一个他用啊一种暗喻啊，用同样的音，那让约押去想起，要做任何事情啊，应当到这个约柜所在的地方啊，也就是撒母耳啊记上六章啊刚才所引述的那件事情。那他啊强调说要先求问啊，这个求问他是重复了啊两次，有求问呢、啊、那事情啊就可以得到一个定夺。那当然就现在的约押的这个行动来讲啊，这是不可能的，也来不啊也可以说是啊来不及求问了。那妇人啊这样呢 啊是要引起约押他的一个思考。那妇人继续说，我们这城的人呢、啊、在以色列人中啊是和平啊是忠厚的人，那你为何要毁灭以色列中的大城呢 啊吞灭亚威的产业呢？那这里以色列中的大城啊，它原文是说啊以色列的城啊母亲。那我们知道城通常他们的惯用法啊，他们会用什么啊？常常出现的，我们所了解的啊，耶路撒冷的女子啊，啊，那其实耶路撒冷的女子啊，她用这样的一个惯用语呢啊，是来形容以色列民啊，不见得说耶路撒冷的女子啊，就是指着该城的这一个啊里头的女孩子。那这里呢啊他谈到说这个城啊以色列的母亲啊，所以我们也了解到说这个城啊是 一个大城，一个坚固城。那妇人说，这是亚威的产业，你为什么啊要来吞吃毁灭它呢？那约押的回答说，他绝对不是要吞灭毁坏，乃是因为以法莲山地啊，有一个人呢、叫做比基利的儿子示巴，他举手来攻击大卫王。那如果你们将他一个人交出来的话，那我就离城而去。那这个妇人呢、他就对着约押说啊，那一个人的首级呢啊，必从城墙丢给你。约押呢，他最在意的啊，他也是情节情王啊，他没有必要啊，因着这一个人呢、就把整座城啊，把它攻陷毁灭。那我们了解到，如果不是这个妇人出面的话，那等约押啊，耗费了那么大的攻势，把城攻破的话，那我们猜想约押只会杀这个示巴一个人吗？那这个妇人呢啊，就凭着他的智慧，他去劝服众人，所以城里的人就把比基利的儿子示巴的首级啊，把它割下来丢给约押。那约押他的任务达到了，他就吹角，众人就离城而上，各归各家去了啊。因为跟随约押的除了他啊所率领的这一些兵丁以外啊，他遍行各地啊，他还有号召一些人。那当然这些人呢、他们就回到自己的家去了。那约押啊，他就回到耶路撒冷王那里。那从啊23、24、25、26这四节呢啊，它记载着这个大卫王王朝的官啊，他的官员。那这些官员呢啊，他是跟撒摩耳记下8章16节到18节啊，那边也有记载一次。那这个啊撒摩耳记呢啊，他非常喜欢用重复啊类似的记载记载两次。那他这种重复呢啊，还是有作者的一个用意。那我们要了解他的用意呢，八章所记载的是大卫未犯罪之前，那现在大卫啊，因着别示巴啊这个拔示巴事件以后啊，他所带来的这些国内的啊这种兵谏啊这种人祸啦，所引动出来的，所以在这边啊，我们就可以看说他的异动啊。那我只讲这个不一样的地方，这里呢啊，他24节他多了一个亚多兰啊，他掌管仆苦的人啊，这个是跟撒下八章啊那边不一样的。那25节的示法做书记啊，在八章那边呢啊，他是这个书记呢啊，本来是希莱亚。那26节呢啊，26节这边说亚尔人以拉做大卫的宰相啊。那在八章那边呢啊，本来是记载着这个大卫的众子啊，是大卫的他的孩子呢啊，都做领袖。那那个领袖跟这里的宰相，希伯来文的意思呢啊，都是原文都是祭司啊，都是祭司。但是有人说这个祭司呢啊，他跟这个撒都亚比亚他的这个祭司的工作呢啊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知道啊，服侍神做神人之间中保啊，唯有是神所立定的啊，这才是神制度底下的一个祭司。那这边啊，虽然说用祭司呢啊，但是它的一个功用性啊，应该是不一样的。那这边的一个异动呢啊，也让我们看出来说，一个以王为主的一个政权呢啊，它里头的这一些人事的一个更易啊，会随着当 时的一个事件的演进呢、他会去做调整啊。本来这个大卫的各个儿子呢，他们都做领袖，但是他的儿子做领袖啊，也导致了这一种暗嫩啊，他的目中无人啊，亚沙龙他的这一种处心积虑的拉拢民心叛变呢、以至于这边他就有做了这种调整。那我们接着来看这个第二十一章。一般说来呢，二十一章他到这个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的结束呢，他如果仔细的分的话，他是用一种上下，也就是前后首尾一种对称结构的因为在二十一章从第一节到第十四节这一大段呢，它是记载着一件瘟疫事情。那我们了解到说这种饥荒对不起这是饥荒。饥荒呢常常是由于神所施行的一个审判。那他所对照的呢是对照二十四章的一节到二十五节的那个瘟疫瘟疫也是神的一个降罚这两者它是一个结构上的对称。那二十一章的十五节到二十二节，这里描写到大卫跟非利士人的征战，那他底下的勇士去杀败非利士人当中也就是这个利法因人，中文翻作伟人的后裔那他也跟二十三章的这个八节到三十九节他记载的大卫的勇士他是做一个对称。那当中他所夹杂就夹带点出中心点的，就是二十二章的整章跟二十三章的一节到第七节，这个大卫他对神的一个颂赞他是以对神的一个颂赞为中心。那这样的一个对称呢他是做最后的一个附录。因为二十一章的这个编写呢，它不是照着时间年代的这种演进来编写的，所以他在这边他谈到说在大卫年间有饥荒，而这种饥荒呢它的用词呢，它是跟创世纪，也就是亚伯拉罕在他有生之年，他也曾经碰到了两次饥荒他第一次他就避居到埃及，那第二次他就下到这个基拉尔那边那用的字都是一样。那路德记的第一章也描写说当士师扁政的时候国中有饥荒同样的也是这样的一个饥荒。那创世纪约瑟他在埃及掌权那个时候有七个丰年七个荒年那一个荒年呢也就是这里所说的这个饥荒。那这里他谈到说大卫他求问亚威，那亚威回答说这个饥荒呢是因着扫罗那中文这边呢他说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基甸人。那他原文呢他是用三个由于也可以翻作因为啦，也就是神回答这个饥荒的起因是起因于扫罗，起因于他流血他是流血的家，起因于他杀死了基甸人。那这第二节呢他来做一个解说啦，说这个基甸人他不是属于以色列支派当中的人呢这是要追溯到约书亚记他是亚摩利人当中所剩下的。那因为当年呢他们听到亚威帮助以色列人 他们攻破了耶利哥城，他们战无胜攻无不克。那这些畸变人呢，就心想说，照这样下去，他们也会被消灭尽尽。所以他们就假装带着穿破衣服、破鞋子破的旧皮囊，那好像说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那来到约书亚他们当中那这个是记载在约书亚记。所以约书亚在当时呢就与他们立约。那因着有这个约的约定，那后来约书亚知道说，其实他们并不是远方来的，而是就在他们当中也就是这边所说的他们是亚摩利人的当中的人。但是约已经签订了，所以他们就要照着这个约的约定。只不过在那边约书亚对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咒诅啦，因为他们欺骗以色列说他们要做以色列人的仆人为他们来担柴挑水因为这种工作呢就是畸变人他们世世代代要去做的。那这边提到说因着有这样的一个约定，不可以杀灭他们。但是扫罗他当王的时候呢，他为着以色列人，为着犹大人大发热心所以就想要杀灭他们。那想要杀灭他们呢，这个想要呢，跟第一节的求问翻译不一样，但是原文是同样一个字也就是说他那种想要知道他想要也就是说他心里有一个意愿他就是要付诸行动。所以当大卫他想要知道这一个饥荒的原因他付诸行动，他就去问询问亚威。那当然啦，扫罗啦他想要为以色列人为犹大人大发热心要杀灭这个畸变人呢他也是付诸于行动以至于说神的回答是由于扫罗流人血杀畸变人。那大卫呢就招畸变人来问他们说，我当为你们怎样行，可用什么来赎罪那和合本这边把它意义式的翻译说，使你们为亚威的产业祝福呢其实呢，这一段话的意思就是说，我大卫该为你们做什么事情来赎这一个过错，赎这一个罪，好让这个福分呢能够临到这个亚威的产业原文它是这样的意思了，不见得说畸变人他们能够为他们祝福了，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从来是为大的为小的为份大的为份小的来祝福，没有畸变人是做仆人的，那哪有仆人去祝福主人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也可以让我们深深的去反思了。有可能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没有遵守神的话因为神曾经透过摩西来告诫他们，他们如果谨遵亚威的一切律例典章，他们在万国当中就为首做头不作尾那如果反之呢他就会反过来所以我对这一句话的注解就到这里。
那畸变人呢，他们回答说我们跟扫罗与他的家并不关乎金银。也就是说畸变人他们对这种血仇的事情呢不是用金银可以去弥补的，也不要因我们的缘故去杀一个以色列人。所以畸变人呢虽然他们是外邦人，他们归顺，从他们的一种答话来看的话，他们的确是有神的律法在他们心中他不迁怒于别人，所以说也不要为他们缘故去杀一个这个无关的人。 那大卫说，你们怎样说，我就为你们怎样行。那他们对王说，那从前谋害我们，要灭绝我们，使我们不得再住在以色列境内的人啊，现在愿将他的子孙七人交给我们啊。那要求的不多啊，七人。那这个七呢啊，在以色列人当中呢 啊具有一个啊特殊的一个意思呢。这个七啊，它的音呢跟启示啊很类似啊，所以说到七也相关的，这个是誓言的问题。耶稣亚曾经叫百姓啊来立誓，也就是说不除灭他们。那扫罗违背了这个誓言，所以他今天他要七啊，七个他的后代子孙，隐含着，也就是说啊，违背了誓言，那他就是要讨回这个誓言啊，这个七啊，你要七个人。那现在啊，将七人交给我们，我们好在亚威面前将他们悬挂在亚威拣选扫罗的基比亚，也就是说基遍人呢，他们要报这个血仇呢啊，他们要把这扫罗的七个后代子孙呢啊，把他们悬挂。那我们知道这种处死悬挂呢啊，照这个律法书所说的呢啊，被悬挂在木头上的，他们是被咒诅的啊，他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涵。那他要把他悬挂在亚威的面前，而且他这个地点呢啊，是选择在扫罗啊他的家乡啊基比亚。基比亚啊，它是一个意思呢啊，是山谷。那大卫王回答说：“我必交给你们。”但是呢，这个王啊啊，他曾与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啊，他指着这个亚威起誓结盟啊，所以这里的起誓呢啊，他也是对照第二节的起誓的啊，也就是说，耶稣亚当年代的起誓，那对照。大卫他也曾经跟约拿丹起誓，他也定下盟约，所以他就爱惜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不把他交出来。那我们了解到说，撒母耳记下第九章是这个大卫呢啊，他差人来问说啊，扫罗的后代子孙当中啊，还剩下什么人啊？所以如果以这个章节来看的话，那这件事情啊，应该时间点呢 啊是发生在这个撒母耳记下九章以后了。也就是说啊，这个米非波设被大卫找到了啊，大卫有曾经去找，所以才知道说扫罗他所遗留下来的后代子孙有哪些的人。所以不把米非波设交出来，但是他却是把艾雅的女儿利斯巴给扫罗所生的两个儿子亚摩尼米非波设，还有扫罗的女儿米甲的姐姐啊。原文这边啊，他是没有姐姐啦，他只写说米甲。但是我们知道说米甲他并不是给米赫拉人巴西来的儿子亚德烈为妻啊，这个是米拉，也就是米甲的姐姐啊，这是可以去啊参考啊撒母耳记上十八章啊十九节那边啊有这样的一个叙述啊，所以我们和合本啊就有加上米甲的姐姐所生的这五个儿子，那加起来就总共有七个人，把他交在基遍人的手里，那基遍人就把他们在亚威面前啊悬挂在山上，所以这个悬挂呢啊也是这边啊他所要强调的。但是要处死一个人呢啊，他还是要照着亚威的一个啊律法，因为在生命记的二十一章的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啊，这边神有下命令说，如果他们把人处死，把他挂在啊这个树上木头上，那
太阳要下山就要把它解下来啊，不要把尸体啊曝尸啊过夜，这样是会去玷污大地的啊，这也是神所不容许的。但是我们啊看这里，他继续描写这七个人呢，他们就一同死亡。被杀的时候啊，正是收割的日子。收割的日子啊，他就又附加的说明，就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那这里他用这样的一个语词啊，他是要用啊农耕，以色列人所清楚知道的。当然了，以色列人他们也有把一年十二个月呢，他们哪一月哪一月啊，他们都有编啊，都有编一个名字出来。但是这边他就故意不写说是哪一个月，因为这里啊是对照啊所说的饥荒荒年。那这七个人被处死啊，是从动手啊收大麦的那个时候。那我们根据所查的资料呢，这大概就是我们现在的四月啊，阳历的四月。那他说啊，艾雅的女儿利斯巴用麻布在磐石上来搭棚，从动手收割的时候啊，这是第二次啊的强调，他用他们所清楚知道的这一个农耕的收获的时节，他说直到天降雨在尸身上的时候啊。那这个天降雨呢，如果按照迦南地他们的一个啊季节性啊，他们从四月开始动手收割大麦，那直到会有大量的雨再降下来，一般就是阳历的十月啊，所以约略说来有半年之久。那为什么他要用用这样的语词来形容呢？因为这也是啊让我们看起来非常心酸呐、啊。因为用动手说大麦呢、啊，按照以色列人他们有出手的，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收获，他们就要拿到神的面前，把他们啊要去过这个收割节，也就是五旬节啊。那直到这个降雨的时候，那大概也是秋季啊，收藏节完了。那他用这样的一个来描写，对称一个女人她的一个辛苦。如果当年他们还有农货可收割的话，别人是在这种收获的欢乐之中，但是利斯巴呢啊，他却是在磐石上搭棚，他日夜都是在看守这七个人的尸体。他说日间呢、啊、不容空中的雀鸟啊，这些鸟类落在尸身上，那夜间不让田野的走兽来践踏。那我刚才也有引用生命记21章22节到23节神的诫令。但是呢，这七个人是大卫王他交给基遍人的，基遍人把他们杀了全挂了。但是我们看到说这个利斯巴他不能够做什么，如果他能够把他收买的话，那他就收买就好了，为什么他要去搭棚，在这个尸身上去搭棚，大费周章的从动手收大麦直到降雨的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去看守尸体。那这段期间呢，那一种尸体发出的恶臭啊，那是何等的令人难以去忍受。但是这样的一个女子，她是确实这样做了。所以呢，就有人把扫罗的妃嫔艾雅的女儿利斯巴啊，这里她就再一次的来强调啊，她是艾雅的女儿利斯巴所做的事情来告诉大卫。那大卫听到这样的话，大卫他就去啊，当然是他差遣人嘛，他就从基列雅比人那里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的骸骨搬了来，因为非利士人从前在基利坡杀扫罗，把尸身悬挂
啊，这里也是强调悬挂。非利士人为了羞辱扫罗啦，就把他悬挂在伯山的街市上。但是基列雅比人啊，他们把这个尸身呢、啊、偷了去啊，所以他们啊就把扫罗还有他儿子约拿丹啊，总共有四个人啦 啊，因为扫罗他还有另外两个儿子，他们四个人啊啊一同阵亡啊。那这个基列雅比人把他们的这个尸首偷了来啦 啊，就把他啊焚烧，然后啊把他埋葬在这个雅比的垂丝柳树下。那他们在那边禁食七天啊。这一段的故事呢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的31章啊，从9节到13节的这一段。那这里啊大卫所做的啊，他是重述啊那一段所遗留下来的。那他把那些骸骨啊搬了来，又把这个被悬挂的这七个人的骸骨啊一起收起，那把这些啊骸骨就葬在便雅悯的喜拉，在扫罗父亲基士的坟墓里。那众人行了王所吩咐的，此后神垂听国民所求的。啊，这里的国民啊，原文是地，也就是说，当民众啊，他们听了大卫的命令吩咐，去把扫罗和他儿子啊，他们在基列雅比那边所埋葬的这个尸骨，把他迁来，迁到便雅悯，也就是扫罗他父亲的坟墓啊，在这边啊所说的这个喜拉这个地点，还有这在被基遍人呐 啊把他悬挂在基比亚的这七个人的尸身呐 啊把他收埋。那这样神啊他才垂听啊，对地啊他才怜悯。那为什么这个作者他要这样的一个叙述呢？所以我们从这一段里头也了解到说，这个被曝尸啊约略有经过半年之久的这件事情啊，也因着大卫他的一个啊，等于说他把七个人交给基遍人之后，他就只下命令，而他没有去处理这个后续动作。那我刚才也有说到，如果这个利士巴他可以收埋，那他就把这些人的尸体把他收埋，他就不用搭棚。所以可见呢、啊，这非得要有王的命令啊，人才能够把他取下来，把他收埋啊。我说的收埋是埋葬的埋。所以我们也了解到说，为什么在这里记载的这个大卫啊，他对这件事情他的一个啊不注意啊，或者说啊他就牵扯到这个扫罗这个家族呢啊，他竟然不去注意到生命记啊21章所告诫的这个禁令呢，非得要这个利士巴他这样的一个行动啊，有人报告给他，那应该大卫啊，虽然说他做错了，但是至少啦啊，他还没有说麻木不仁呢 啊，所以他有后续的这一些动作，所以作者啦啊，他就有这样的一个注解，要完成这样的一个的事情之后，神才垂听祷告。那从15节到22节啊，他在这边呢、啊，他的一个时间点啊，他的描写法是描写的说，在这件事情之后，紧接着呢，非利士人来跟他们打仗，那大卫啊，他也带领仆人去征战，但是大卫他的疲乏，那有一个伟人的儿子啊，伟人就是利伐因啊，是这个是巨人呐、啊，他叫做以实比诺啊，他要杀大卫，那他的同乡重300色克勒， 啊，那这个的重量呢，跟撒摩耳记上十七章那边的哥利亚啊，它的重量是它的一半，但是这个重量如果说以枪头来计算的话啊，它也有大概有三公斤半啊，也是蛮重的。那刚好有亚比塞来帮助大卫把这一个啊巨人把他杀死，所以那个时候当日跟随大卫的人向大卫起誓说啊，以后大卫就不要跟他们一同出去征战，免得呢如果他被杀呢啊就熄灭了这个以色列的灯啊。所以这里的这个描写呢，我们也知道说啊，为什么啊，在这个撒摩耳记下八章那边啊，跟亚门人的一个啊征战呢，那大卫为什么在耶路撒冷啊？或许是也因着这个事件的一个由来了。那这件事情之后，又紧接着啊，以色列人又两次啊，在哥伯这个地点来跟非利士人打仗。那这里说啊，富沙人西比该杀了伟人啊巨人的儿子这个亚弗啊，那又有一次，就十九节同样的地点又是一个打仗。他说伯利恒人亚雷厄尔金的儿子伊勒哈兰，他杀了加特人哥利亚。那这个哥利亚的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啊，这种形容也是刚才所说的这个撒摩耳记上十七章啊，那一个哥利亚的形容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了解到说啊，这里都谈到他们都是巨人的儿子。那最后一次呢啊，又在加特打仗，那里有身量高大的人，这个人非常的特别，他的啊右手、左手、右脚、左脚的拇指，我们正常人都是只有五个，但是这个人呢，他啊各有六个，所以加起来啊他就有二十四个。那他也是巨人的儿子，那他向啊以色列人骂阵。那这边他描写说，大卫的哥啊，大卫的兄弟这个示米亚的儿子啊约拿丹就杀了他。那这被杀的四个人呢，他们都是加特。啊，是巨人的儿子，都死在大卫和他仆人的手下。所以这边啊，他紧接着谈到四次的一个征战，所杀伐的都是啊加特人、伟人啊，也就是说巨人的后代。那他的这样的一个描写，也让我们了解到说，一个国度的征战，绝非啊是大卫他自己啊有多英明多勇敢。虽然在撒摩耳记上他啊靠着神给他的这一种智慧勇气啊，用甩石击死了哥利亚，但是在这边啊，他开头就说到他的一个疲乏，如果不是这个亚比塞来帮助他啊，他在那一次啊有可能啊就会面临到生命的危险。所以这四次跟非利士人跟巨人后代的一个征战呢，就分别有四个人啊能够来把他们制服。那这也是表露出啊，也就是说大卫其实他的王朝的建立，一方面是神啊跟他立约，神赏赐王位给他，神也赐给他这些周遭的勇士。那这些的周遭的勇士成为他的助力，成为他的帮手，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啊，独木难撑大梁。所以我们无论在怎样的一个啊事工上，或者说啊在征战上，这里的一个记载呢啊，也是要来教导我们这样的互相的一个帮扶啊，同心合意的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啊，把二十章、二十一章他的一个记载啊，大卫他从这个约旦河回到耶路撒冷，那当中所发生的这一些事情，
那也都适时的出现了这个能够扭转时局的这些人物啊。所以无论是约押跟从的这个少年人啊，他米平了这一些本来跟随亚玛撒的人他们的裹足不前哦，招降他们。那这个伯玛家聪明智慧的妇人，他阻挡了约押他的攻破城啊，他拯救了亚威的这一个产业。那我们啊，最后在这个21章看到一个啊，若尼子这个艾雅的女儿利斯巴，她的这种爱心跟啊，她的这种平衡中的伟大，她能够去撼动一个冰冷无情的大卫王，好让他好好的去处理这一些关于扫罗他一家啊这些人的尸骨，以至于让神能够重新的来听人的祷告，对这个大地啊来怜悯，来解除这个3年的饥荒啊。这是我们从这当中啊可以去得到激励的。愿亚威赐福给爱他所那见面的人。